2023年8月15日，三上由亚在暗黑帝国 S1 发表完最后一支作品，次日举办30岁生日会，宣布正式从业界退隐。12月 T-Powers 的天后优田优突然注销了全网的社交媒体，包括 Twitter、 IG， 以及有大量粉丝关注教学瑜伽的 YouTube。 而更早一些的6月，香子男小姐在采访时也曾落泪哽咽，宣布即将退役的消息。就当办公室的小伙们为了这些噩耗悲痛不已时，老杨拍了拍大家的肩膀，默默地打开了 FANZA 的排行榜，对小伙子们说道：从此山水不相逢，不问旧人长与短，少年啊，珍惜眼前吧。我抽空瞄了一眼榜单，九月状元和十月榜眼意外的居然是同一位新人。打开介绍栏，其简介赫然写道：原宝冢歌剧团花组演员。整个办公室沉默了1分钟后，身边的同事感慨：这是本世纪我看到的最荒诞的事儿，排第二。而当我陆续查阅完资料后才明白，宝冢迎下海，这对日本社会来说是多大的冲击。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国民歌舞团日式百老汇大和夫子的标准模板，财阀扩大的培训基地，宝冢歌剧团。1907年，此时的日本正值明治维新末期，整个社会全面西化，低头搞经济成为了国内的主旋律。老话讲，要致富先修路，在全国上下狠装经济建设的背景下，山梨县的一位名叫小林一三的男人正在为自己的 KPI 发愁。作为一名庆应大学出来的优秀毕业生，手握工程学和管理学双学位的小林一三毕业后如愿的进入了三井银行。凭借着顶级做题家的天赋，34岁就被提升为东京总公司的调查部部长，并深得上司赏识。其前任老板岩下清亲在大阪创办了北滨银行后对其说道：小伙子，我很看好你哦，要不要考虑跟我来大阪？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我投资你，咱再弄个证券公司吧。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世界上有三种东西最不可信：男人的嘴、女人腿，以及老杨说的月色真美。就这样，原本前途一片光明的小林被前老板忽悠得惨遭35岁优化。人到中年，拖妻带子，背井离乡，眼瞅着要混不下去了，小林对前老板说道：老板啊，创业风头我不琢磨了，但你好歹也给我个饭辙吧，我可知道你的软肋哈。兴许是老板良心发现，也可能是软肋生疼，对其说道：小林啊，咱俩谁跟谁呀、啊？有我抱身赤赌，必须让你吃糠咽土啊！呸，不是怕你虚不受补吗？这样，咱银行刚刚收购了一家电车，这可是核心资产，大国重器，你就去那儿主持工作吧。等小林到了地方一看，果然够核心，说是电车铁路，线路一条，站点7-8，周围是茂林修竹，风景如画，除了没人，哪儿哪儿都挺好。但这他妈可是电车公司啊，周围没人，这工作还主持个屁。但本着来都来了的想法，总得试试吧。于是小林琢磨道：目前提升公司的收入就2条，要么提高收费，要么增加乘客人数。这年头，前有开国元勋造反，后有马峡海战，大为重信那帮虫子都把税收到90年以后了，涨价去库存咱就先不操作了，还得先研究研究怎么增乘客人数。目前乘客少，主要是铁路沿线人口少，那么把人口都招过来，乘客人数不就上来了吗？但考虑到推进当地的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这种指标对于自家公司来说略显超纲，因此小林把目标放在了旅游业。这样的好处除了门槛低以外，游客一来一回，铁路还能赚双份的车票，底层逻辑成立，上层设计合理，开整。1913年，小林用了1年的时间在自家铁路的终点站兵库县宝冢市建立了宝冢温泉乐园，餐饮洗浴一条龙，休闲娱乐一体化，万事俱备，就等着火车拉着源源不断的游客上门了。结果就是火车按时按点，游客未曾露脸。过了半年，董事会对小林花大钱办杂事的行为提出了一点小意见，勒令小林拿出方案解决亏损，否则就是更换方案解决小林。被 KPI 压得掉头发的小林复盘了现有场景站位，横向对比友商项目经验，发掘自身现有成果，主要是未能打破行业壁垒，且较之东京大阪等成熟市场不具备颠覆业态的基础，因此未能触达消费者心中痛点。 因此，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变的基本方针，项目急需以全新的娱乐方式赋能传统的铁路客运，以此强品类、卡认知、战场景。翻译成人话就是，温泉乐园这玩意儿，东京大阪周边有的是，你啥特色都没有，凭啥让我千里迢迢跑到兵库县泡澡？因此，想要拉动客流量，得整点新活。而小林整的新活就是，把温泉室内的大池子填一半改成舞台，然后找艺人来表演。一开始的演出形式多样，内容不限，什么能剧、落语、歌舞，能上的都上。演员也搞个赛马模式，叫好又叫座的排片多，没啥人看的直接末位淘汰。这样一轮筛选下来，小林发现，呵，男人一会儿说喜欢高雅艺术，一会儿说喜欢深刻内涵，结果统计市场数据一看，呸，最喜欢的还不是看着年轻的妹子在舞台上唱跳 rap。 从此小林开始不拘一格的用人才，放出口号，不要学历，不要经验，不要技术，总之一句话，保种大舞台，够胆你就来。1913年8月，小林集合了17名少女，组成了保种歌唱队，并开始了系统的演出。当年的每日平均观众人数约1100人，因为温泉新顾客可以免费观看表演，观众不断增多，以至于温泉乐园后来把自己另一半池子也给填了，澡堂子直接改剧场了。等到1914年，团队扩展到52人，于是成立了兼顾表演和培训的保种少女歌剧养成会，演出场场爆满，温泉乐园名声大噪，铁路公司也凭此得到了络绎不绝的游客，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这里提一嘴，这个铁路公司现在还存在，如今名叫阪急电铁。小林一三也就从此平步青云，由商界踏入政界，先后出任了商工大臣、国务大臣等要职。而拉开舞台大幕的保种姑娘们也即将开始他们的百年闪耀。与其他的大型歌舞团不同，保种团硬性规定全员必须都是未婚的年轻女孩，她们以清正美为座右铭，分别代表清纯、正直、美丽。随后几年里，保种团会每年都在 Paradise 和公会堂举办4次公演，时间对应春夏秋冬4季各一次。等到了1918年，保种团登台了东京帝国剧场演出，并在同年创办了官方杂志《歌剧》。短短5年，保种少女们从当年的香椿澡堂演出队迅速蹿红，成为了帝国歌舞顶流。并且由于演出的稀少性和话题性，叠加参会人员多为财阀勋贵，保种团的演出门票一度被认为日本上流社会的入场券。眼看着路径跑通的小林对着管理团队高呼，兄弟姐妹们，咱们这火速出圈，大概快上复制粘贴啊，一年只有4场大型公演怎么行？观众们呼声那么高，你们难道听不见吗？什么人手不够演不过来，这叫事儿吗？人手不够我加人啊，观众敢买票我就敢开锣。而团队迅速扩张的后果就是演出质量迅速下降。在观众们看来，你们剧团敢把票卖那么贵，演出就必须是顶级的，跳舞跳舞慢半拍，唱歌唱歌唱不去，你以前不是号称16-10连拍吗？
你的承诺，
什么承诺？
你的单价，你
自己开发。
在连续出了几场演出事故后，愤怒的观众喊出了剧场里最害怕的一句话，
你妈退钱。
在面对观众汹汹声讨后，保种剧团不得不道歉停业，但是拒绝退票。
退票那不可能。
随后团队内部开始复盘，得出结论，咱得开源节流啊。开源指的是以前招人都是社招，团队磨合难免耗时，这次咱们开始开办内部培训学校。为此剧团创立了日本近代史最出名的女子私立名门保种音乐歌剧学校。学校课制分别为预科1年、本科1年、研究科，所有学员先从社会海招，分别考核形体、声乐、气质、颜值，确保每样都是同龄人的顶尖。除了个人自身条件外，这些女孩每年还要缴纳超过200万日元的学费。在这些指标之下，能进入保种团的女性无一例外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名门白富美，并且其录取率仅为 4%， 而同期的东京大学录取率为 4.8%。 而节流指的是过去咱们团内全部成员必须为未婚女性，甚至连男爵都有女性反串演出，可哪家少年不轻狂，哪家小娘不爬墙，姑娘们总归是要长大嫁人的呀，出格即出走， 既然如此，咱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恋爱等于不结婚，不结婚等于不退团。但禁止恋爱这种规则，如果放在明面上有侵犯人权的嫌疑，那么咱们就换个潜规则，一旦发现队友恋爱，换下 CV， 停止培养，边缘处理，快速一键三连，淡出观众视野。咱们要充分发挥老同志传帮带的作用，让姑娘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这条规则后世百年在东亚中日韩娱乐圈充分发扬光大。时间来到了1921年，随着宝冢音乐歌剧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走上舞台，宝冢团彻底达成了人员数量和演出质量的双线腾飞。团队以此为契机，将公演扩大至1年12场。另外，为了保障演员休息，歌剧团分为了花组和乐组两组轮演轮休。后续随着剧团的扩张，又分别增设了学组、星组、昼组以及专科组。这里说一下各组特点，其中花组舞技突出，乐组演技最佳，学组配合最好，星组以唱歌见长，昼组成立最晚，成员来自于四组抽调，没有鲜明特点。但如果硬要说的话，成员个子普遍较高，老杨戏称其为腿组。至于专科组则为团队辅助，充当演出配角。2014年，宝冢迎来了100周年纪念演出，两大剧场合计观众人数超过200万人，连续3年上座率100%。那一夜霓虹闪烁，舞台中央大雪满精华，谁人不识君。而宝冢娘三子因其严苛的选入标准、完美的气质形象、精湛的业务能力，被誉为日本当代女性的完美典范。那些当红学员毕业后要么继续在娱乐圈发展，比如凉风真史、大地真央、产力、黑木瞳以及日语女王天海佑希，要么嫁入豪门，比如现如今的丰田少主的未婚妻，便是号称宝冢小赫本的星兰瞳。110年来，一代一代的宝冢娘为了梦想刻苦训练，最终在华丽的舞台上绽放自我。当灯光熄灭，幕布落下，梦想这些华丽的袍终究爬满了虱子。作为传承过百年的日本女性最高艺术殿堂，宝冢歌剧团在今年却不太容易。短短的一周内，宝冢连续遭遇了公关危机，两位年轻的 TOP 演员接连爆出新闻，其中一位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而另一位则是选择了踏入暗黑界。连续的悲剧引发了人们对于宝冢歌剧团的另一面的质疑。新闻的两位主角，一位是来自于昼组的有爱纪一，他于9月30日在去剧团排练的路上选择坠楼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他倒下的地方正对着宝冢剧团的大门。而在前日，有人关心其近况，他笑颜如旧，口称无碍。而成年人的崩溃往往以一句没事结尾，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残局也许只能自己收拾。另一位主角则是来自于花组的英月乃亚，其于10月正式公布签约暗黑帝国 SOD， 以朱恋生为艺名出道暗黑界。更让人震惊的是，两位新闻主角并不是剧团中的小透明，其中英月乃亚作为14年考入宝冢的舞蹈天才，是花组的舞蹈 TOP， 而有爱纪一更是昼组的新剧女王。两条震撼国民的新闻前后间隔不到一周，在众人惊愕的背后，宝冢团华美舞台的等级压迫、男尊女卑、校园霸凌等事迹渐渐浮出水面。2017年，有爱纪一凭借着优秀的艺考成绩考入宝冢，并且由于能力突出，很快担任其主要角色。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实现梦想的背后还有着残酷无情的现实。在宝冢剧团内，严格遵守的等级分明的前后辈制度，新生们不仅要给师姐打杂跑腿，还要忍受孤立和霸凌，凌晨叫到排练室静坐不许睡，上场前被剪坏演出服务，化妆品掺卸妆水，种种手段让有爱纪一和许多新生们忍无可忍。其中很多新生选择退团，而有爱纪一则为了梦想选择咬牙坚持。但是随着有爱纪一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出了求救后，遭到霸凌者持续的报复，最终有爱纪一在疲惫和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这些事实在后续被媒体一一曝光，但宝冢的管理层对此情况完全矢口否认，甚至反咬一口，称媒体是为了流量编新闻。就在新闻持续发酵之际，仅仅间隔不到一周，宝冢的老冤家暗黑御三家 SOD 发布新片预告，标题名为国宝级女神退圈即出道朱恋生。 而这其实已经是宝冢娘第二次投身暗黑界了，而上一个以如此方式报复宝冢的姑娘名叫铃木玉子。铃木玉子作为96期学生于2008年考入宝冢，由于长相英气且才华出众，铃木玉子成了男役预备。这里科普一句，宝冢剧团的角色分为男役和娘役，但全部由未婚女性担任。一般在学校期间，按照身高、形象、声音，每个人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定位。由于担任男役的女孩子通常兼顾了女性的柔美和男性的英气，在日本被誉为走出二次元的完美王子，并且由于稀缺男役，在宝冢剧团中一直是绝对的核心。但铃木的才华引起了前辈的霸凌和孤立，在求助校方后却被校方反向开除。面对明晃晃的偏袒，铃木愤而起诉。虽然最终打赢官司，校方撤销了学校处分并赔偿了1000万日元，但曾经才华横溢的铃木却早已身心俱疲并患上了躁郁症。离开法庭后，他没有选择重返学校，就此消失在了大众视野中。2013年，就在宝冢喜迎100周年之际，铃木选择了签约 SOD， 投身暗黑界以报复母校。 SOD 本着看出病不怕官司大的心理大肆宣传，但最终在宝冢强大的公关下，影片被终止发售。同时为了掩盖霸凌真相，校方重用967，最终提拔4名 TOP 来堵住悠悠众口。10年后的今天，当年看着铃木学姐复仇的樱月乃亚重新踏上了暗黑帝国之路。而最为讽刺的是，樱月乃亚采用的出道艺名朱恋生为其母亲原名，望女成凤，嫁入豪门，与子女而言究竟是期盼还是诅咒，无人知晓。如今关于宝冢的争论依旧继续，正方认为宝冢身为日本女性艺术性最高的百年剧团，在舞台上能够绽放光彩，诉说心声，在日本这种男权社会已经难能可贵。江湖市井，风尘之中少不了蝇营狗苟，这世界上哪有什么圣洁无瑕，一切不过是利弊之下的妥协罢了。反方认为，这种高强度高距离的训练，男权的洗脑，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出好的歌剧演员，更是为了塑造男性心目中的清纯的完美女性。要知道宝冢剧团众多绰号中最出名的，除了国宝剧院外，另一个则是新娘学校。 BBC 纪录片曾对退团后的宝冢娘进行了采访，姑娘们提到最多的词汇是梦想和家庭，她们执着于梦想，渴望于家庭，其余两者之间孜孜苦苦，跌跌撞撞，有的人柳暗花明，有的人坠入深渊。我个人特别喜欢一句电影台词，梦想让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但是如果梦想破灭，生活又该如何继续？人们总是抬头仰望着宝冢娘在舞台上的耀耀生辉，那些华美的服饰，炫目的灯光，迷幻了人们的认知，似乎大家忘了，这些拼尽全力的也不过是一群20来岁的小姑娘，她们半生都为了这个舞台而活。但我们这些看客应该知道，他们的一生却不只有这个舞台。